他们走。法老说谁要去呢？摩西说连老带少，连我们的牛我们的羊一切所有的我们都要走。哎呀，法老不肯。好几次你就知道法老神在那里用灾难攻击他的时候，他说好好好，那么你们大人去，小孩子这个妇女都留在这里。这样的话当然这些大人都要回来了。摩西说不行，我们都要去。结果呢他说好，你们都去吧，但是牛羊都要留下。摩西说不行，我们要献祭给神了，没有牛羊我们也不知道神要什么，我们怎么可以不带呢？所以你就看见说，当神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啊，把以色列一家一家男女老少全部都拯救出埃及，不但是这样，把他们所有的牛羊啊也都拯救出埃及了。还不但这样，当他们出埃及之前呢，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向你们的邻居啊那个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这些的东西，所以把埃及所有的财宝啊统统都过来了。有人说这是多年的这个努工啊应当有的代价。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呢、啊、这些这个金银本来就是他们辛苦的结果嘛。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不是啊好像这个希特勒的时候啊，那些犹太人啊要离开德国的话，一个人只能带一点点东西，所有东西都得留下。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嘛，很多那些的犹太人啊从欧洲到上海，那实在是莫名一文呢、啊。苦得很穷得很啊。不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个个都是财主啊。神不但拯救了他们啊，也把他们所有的都救出来了，也把埃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他们了。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啊，实在是丰丰富富的被拯救出来，是不是呢？那么神把他们带到西南山的时候，神说现在我要你们为我造一个会幕。建造的事情是神与人同工的，神能造天地，神不能造一个会幕吗？当然可以，但是神不做。神能造天地呀，但神造会幕的时候啊，是要他所救赎的人起来造，起来为他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在那里说你们可以开始向我送礼了。这个在原文里头就是祭祭 heave offering。 你们现在可以把你们所有的东西你们拿来聚一聚在我的面前呢，献给我。本来这些东西都是我所救赎的，以色列人本来什么都给埃及人不多了，现在神把这些的东西给以色列人，换一句话说，连人带一切都是神所救赎的。现在神要他们把他们神所给他们的拿一点出来做一个祭祭给神，但是连这个东西呀不是律法。换一句话说，神可以这样说了，你们现在每一个人啊，你们有十两金子就拿一两出来，有十两银子就拿一两银子出来，因为这个十两都是我的。神没有这样说，神说凡是甘心乐意的肯献，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神说我不要，我不要。虽然这些都是我所救赎的，但是我给了你之后，要你甘心乐意的来献上。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些的材料是需要被救赎的人甘心乐意来献上，神采悦纳。神并不缺少什么，好像讨饭的一样，那么我们给他一点就行了。好像你要献牛羊的时候，捡一个这个牛羊啊，也许缺一个腿的，我说什么呢，那么是把它献上去了，那么完全的把它留下来自己用。神说我根本不要，千山万民啊，所有的牛羊都是属于我的，神根本不要。不过神给人一个机会能与神合作，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但是神说要甘心乐意，你不甘心不必。什么呢？献上什么呢？ 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要金银铜，你知道这些的材料啊都有它树林的意义，因为这个建造会幕的材料啊，这个不过是影儿，等到神在用我们这般被救赎的人来建造做材料建造的时候，这些都在我们身上呢，都是有树林的那个意义在里头的。金在圣经里头总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因为金在五经中呢是最尊贵的，是不能朽坏的，所以金在圣经里就是代表神的性情和神的荣耀。您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基督的救赎，因为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叫以色列人用这个舍客勒的银子来做他的书架，这个是表明基督的救赎。铜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审判，审判经过审判乃得住审判的，就在神的面前可以得着约拿，可以得着约拿。那么他这里呀、又告诉我们说要有蓝色、紫色、紫红色的线，蓝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属天；紫色就是尊贵的颜色，因为当时尊贵的人都是穿紫色的袍子的，紫色的衣服的。那么紫红色就是代表人的荣耀，人的荣耀。细麻就是代表公义，圣经里一直用细麻来代表公义，好像公义像细麻一样。那么这个山羊毛啊，就是代表这个圣洁，分别为圣。所以当初啊，那个先知都是穿这个毛衣啊，就是表明说与世界完全分别为圣的。那么染红的公羊皮啊，就是指着对神有一个绝对的那个侧重。像染红的公羊皮一样，就是完全奉献，完全对神忠心。海沟皮啊，就是表明寂静 ，watch vigilance， 拒绝一切的罪恶。那么当然这个超价奴啊，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人性的完全，人性，人像个木头一样啊。那么这个超价奴啊是不能朽坏的木头，表明说这个人性啊乃是个不能朽坏的人性。那么当然其他做膏油啊、点灯的油了、这个香料了，这些东西都是预表基督的形象。圣灵是膏油，这个红玛拿这些的宝石都是代表圣灵的工作的结果，就变成像宝石一样。所以要看见说这些的材料啊，一面都是预表基督，一面是预表基督在人身上的彰显。基督已经啊把他自己啊好像彰显在人的身上，而这些的东西啊乃是建造的材料。那么把这些东西来建造的话，那当然神就乐意居住在会幕的里面了。你要盖一个房子，那当然你总要照着你心里所欢喜的来盖，照着你所喜欢的材料，你所喜欢的样式，这样盖了你就住在里头也舒服。如果今天你要住一个房子，但是里头材料也是你不喜欢的，样式也是你不喜欢的，你住在里头啊，你就不安心不舒服。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建造的材料。那么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建造圣殿，我想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历代志上啊二十九章，大卫啊他为着神啊就备了许多的材料。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找到了没有？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二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呢已经尽力了，预备金子做金器啊，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拿可镶开的宝石、蚕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鱼，牵引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塔连德，金炼的银子七千塔连德，一切这个殿墙 金制作金瓷，银制作银器，并借强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你就看见说，当大卫啊为圣殿预备材料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原则，同样原则。大卫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住在自己皇宫里头，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头，而神的这个约柜啊，他住在帐篷的里面，我实在不能安息，我要为着我的神啊要建造一个殿。但是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许多人的血，所以神说我不要你替我建造，但是你所生的儿子要为我建造。虽然大卫啊没有机会为神建造圣殿，但是他说他我为着爱慕神的殿呢，我为着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他预备金子银子了，这个铜了铁了，这个木头了宝石了，他为着神的殿预备许多的材料，在他战争呢所掳来的东西他就分别出来来归给神。他不能把这些东西归给神，并且他说我实在是爱慕神，所以在我自己的这个产业里面，我还在加上最好的来给神，最好的来给神。所以他说你们呢所有的以色列人，什么人愿意把自己归给神呢？这个原则是一样的，神造圣殿的材料乃是那些爱慕他的人甘心乐意献给神，这样神才接受来建造圣殿。那么你把这些所立的原则把它带到新约的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了，神今天要建造一个房屋做他永远的家。这个房屋的材料从哪里来的呢？第一点，他要从救赎的人身上来得着的。说一个人他如果还没有被救赎的话，根本神不能把这个人来当作他建造房屋的材料。第一步，他必须先用恩典把我们这些的人把我们救赎过来了。那么我们这些救赎过来的人啊，就是他建造的材料了。但是不，他还要我们呢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献上。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啊还是在那里呀、要为着自己而活，好像犹太人有一个时期啊，他们为自己造房子，把神的圣殿就丢在那里不造。而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虽然蒙了神的救赎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啊不顾神的家，而光顾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家，而不顾神的家。换句话说，我们把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呢都为着自己享受，而我们不肯把我们自己献上让神来建造我们。如果这样的话，神说你如果不甘心乐意献上，我也不要，我也不要。你可以虽然一切都是我所赐的，也是我所拯救的，是我所给你的，但是如果今天你要自私自利为自己而活的话，你可以为自己而活，这个对神是损失，对你自己将来也是很大的亏损。但是神说如果有什么人被我的爱所感动，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把神所给我的神的圣情在我的身上，基督的救赎在我的身上，神审判的工作在我的身上，属天的那个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一个基督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基督他自己做了我的义，这个圣灵在我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而我这一切都是神自己所赐的，我甘心乐意献上，神说好，如果你愿意献上的话，我可以用这些的东西来建造我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这个本物的真相的里面，弟兄姊妹，很重要，很重要。神建造的材料是生命，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神所建造的材料是长大的生命，好像你有了经营了，有这些东西了。所以最后啊，我们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把它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念起。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念起。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这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沉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基督是这个建造的房屋的根基。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在基督的上面。那么你和我，一面就是建造的材料，一面也是建造的工人。我们又是工人又是材料。那么我们在那里把什么材料放上去呢？他说有的人啊，把金银宝石放上去建造，但是有的人呢，把墨草禾秸放上去。我们已经说过了，金银宝石，金代表神的荣耀，您代表基督的救赎，宝石代表圣灵的工作。今天一个人他得救了之后，他让神的性情、生命的性情、基督救赎的工作和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如果他活在神里面，活在基督里面，活在圣灵里面，让这些的生命能长大出来，你就是把金银宝石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换过来说，如果今天你信了主之后，你呀、根本啊不活在神里面，你根本也不活在基督里头，你也根本不活在圣灵里头，你还是活在人里面。木就是代表人的心情，一切都还是根据人的样子。这个草就是代表人的工作，人的荣耀。这个人的荣耀像草一样，今天在明天就没有了，虚荣。活界就是代表人的工作，这个陶草 straw， 因为你记得当初法老啊叫人做砖的时候啊，就是用陶草和泥合起来做砖的。人的工作，换一句话说，今天你不睡从圣灵，而睡从肉体，你的生活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贪图虚浮的荣耀。做的工呢都是出于你自己的，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你把草木禾秸把它建造在那里。那么当然建造金银宝石的工作很出代价的，你出了很多的代价，得了一点点金子，一点点银子，一点点宝石。牧草禾秸这个代价很小，很小，很少的代价可以来了一大堆。金银宝石的工作照人看都看不清楚，看不见，看不见。牧草禾秸的工作大家都看见，哎呦好大好大，并且呢很快很快很容易。但是到了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的台前要受审判，那个时候好像有活发现一样来试验一下。金银宝石你越是加火的话越是接近并且发光，草木火箭一烧就烧掉了。所以圣经怎么说呢？金银宝石的工作将来在神面前还要得赏赐的，草木火箭的工作你要受亏损。虽然得救，得救还是得救的，因为这个根基是基督了，基督这个根基烧不掉的。所以虽然得救啊，像火里经过一样，换一句话说，静静得救，静静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何等重要。如果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长大， 我们就没有金银宝石可以建造在这根基上。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做小孩子的话，像诗人的样式，就是草木火箭在那里堆在那里，我们是欺骗自己呀。也许也能欺骗人，但是不能欺骗神，有一天总要显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肯出代价来跟从主，好叫我们所献上的这些的材料实在是出于神的，出于基督的，出于圣灵的，不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人的虚荣，也不是出于人的工作。这样的话，神就能把我们建造得合适，同时他就喜欢呢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但是你竟然在我们身上定了这样奇妙荣耀的旨意。主啊，你要把我们这般的人因着你恩典的工作能变成金银宝石，好叫我们能被你建造起来，成为你所乐意居住的所在。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不让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自暴自弃，有一个人贪图这个今世的舒服，叫我们在那里把牧草活芥堆在上面，到了有一天我们实在后悔无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正是求你激励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往前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文章第九集，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要我们注意的是两方面，一面他要我们注意生命的长大，另外一面他要我们注意怎样能同被建造。我们一再地说，生命的长大是为着同被建造，而建造的结果呢，就是叫我们能成为神借着他的圣灵所住的那个居所。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开始谈到这个建造的问题，现在孟主的恩典，我们生命已经有了，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追求这个生命的长大。那既然有了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条件，我们就要开始看见说，神在我们身上他所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啊，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就是他要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居所。这个建造的材料呢，就是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不单是蒙恩得了救，并且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献上。而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呢？所献上的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换一句话说，就是主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那个长大的这些的成分。而这些的成分呢，乃是神用来建造他自己的房屋的。今天早晨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愿意稍微看一点呢，这个建造的那个图样和怎样来同被建造。当神吩咐摩西呀，要为着他建造一个会幕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会幕的图样很详详细细的都告诉了摩西了。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啊，从25章一直到第30章呢，我们看见在这6章的圣经里头，神在那里就很仔细的把这个会幕和会幕里面各种的器具，甚至于祭司啊他的礼服和这些的东西啊，他都一一的在山上啊，在西南的山上给摩西有很详细的那个指示。然后神在那里吩咐摩西说，你在那里建造的时候啊，一起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 我们知道摩西呀、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摩西他是生长在埃及的王宫里头，他是法老的女儿啊，那个帝国的那个儿子，所以他从小啊，他一直到他四十岁的时候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呢、都学来了。今天各位到美国来啊来学，那么你学了啊，这个一个时期，你能不能说把美国所有的学问呢、都学来了？恐怕也不能这样说，你不过把一部分的学问学了。但是摩西啊，他在埃及四十年之久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啊都学会了。而埃及在那个时候啊，是世界第一个文化的大的国家。埃及的学问包括很多，其中有一点啊非常有名的，一直到今天你如果到埃及去的话，你必须要去参观的，就是它的建筑。埃及的建筑啊，在历史上面是非常有名的。今天人到埃及去看那些的金字塔，我们知道金字塔就是古代皇帝啊他的坟墓。但是人在那里去参观这个金字塔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呢，觉得非常惊奇。因为什么呢？那么大的石头啊，他们竟然呢能把它运来，并且把它建造起来到那样的高度。并且按照天文学来讲的话，这个非常奇妙，在那个大的金字塔它在建造的时候正对北斗星。它这个科学的这个发达，建筑的伟大，是当时埃及啊非常有名的。摩西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呢都学会了，换句话说，他一定呢也是一个是个 architect， 一个 engineer， 他是一个建筑师，是个工程师。那么要这样的一个人呢来造一个帐篷的话，那太简单了，所以说呢如果神要一个会幕的话，神只要对摩西说你替我造一个会幕，那摩西他就能设计就能建造一个非常荣耀辉煌的一个会幕出来，这有什么难处呢？但是你看见神在那里叫摩西造一个帐篷的时候，要记得这是个帐篷呢、在那里叫他造一个帐篷的时候，神一点不让摩西自己逼出心裁来设计。神把这个会幕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尺寸、怎样的做法、里头的摆设，将来祭司穿什么衣服，怎样的在那里敬拜，详详细细的都指示了摩西，并且吩咐摩西说，你不能改，你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如果摩西没有经过神的对付的话，你知道摩西四十年在旷野受神的对付了，把他所学的都学掉了，叫他能完全依靠神不敢依靠自己。如果摩西没有经过这样的对付的话，恐怕在西南山下他就自己自求主义了，他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呢，他以为说可以替神改良了。但是因没有经过这样的对付的话，恐怕在西南山下他就自己自求主义了，他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呢，他以为说可以替神改良了。但是因为摩西在神面前有学习，所以我们看见他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完全遵照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因此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希伯来书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他的中心就是在一切都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这个叫做中心。等到以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同样的原则，大卫他有意思要神为神建造一个圣殿。我们知道会幕比较战士，因为它是帐篷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随时要起行的，所以这个帐篷有的时候要把它卷起来，有的时候要把这支打起来，所以这个都是战士。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就安居定居在迦南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大卫他有意思要为神造一个圣殿，用这个大的石头木头来造一个固定的一个圣殿。但是当大卫 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啊来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28章里头可以看见说，大卫告诉他的儿子，他说：“我儿啊，你现在要所造的呀，不是一间普通的房屋啊，你现在要所造的是为着神造他的居所，所以你要谨慎，你要小心。”然后大卫啊，就把他所圣灵感动，神所指示他的这个殿宇啊，外面的走廊啊，外缘一直到内缘，一直到深锁和里面所有的摆设，所有的楼房啊，这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都详详细细的告诉他的儿子。他说这些都是神亲自用手指啊划出来叫我明白的。所罗门是谁呢？所罗门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他前面，在他以后，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像所罗门一样聪明。一直到今天呢，在英文里头，我们说到聪明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提到所罗门呢 ，Wise as Solomon。所罗门是最聪明的人。那么像这样一个智慧聪明的人，叫他来盖一个殿宇的话，不困难。以后我们看见他为着自己在黎巴嫩盖那个夏宫的时候啊，那是盖得多漂亮多美丽呢。如果神在那里说你替我造一个殿宇，那么所罗门就凭着他的智慧啊，他就在那里想啊，这个殿宇要造得怎么怎么样啊，可能造得非常的这个一个大的荣耀的殿宇。但是不，所罗门的智慧就在这里，他不敢把神用手指划给他父亲所看见那个图样，他不敢去改一点点。他的智慧就在一切所照着神所指示的图样去做，这个就是他的智慧。你知道人的愚昧在哪里呢？人的愚昧就是以为说自己能要把神所指示的图样去改，这个实在是人最大的愚昧。真正的智慧就是能明白神的图样，而且照着神的图样去做，这一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到所罗门在那里造圣殿的时候，他是完全根据神给大卫的那个图样去改的。因此改成了之后，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圣殿里头。换一句话说，神说我喜欢住在那里，因为这个房子一切都是照着我的旨意而造的。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所造的会幕和所罗门所造的圣殿不过是影儿 shadow， 是影儿，而本物的真相乃是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可以看见。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就应验了40篇的话。40篇里头啊，大卫也是先知啊，他在那里说预言，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啊是你所不喜欢的，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凡祭和说罪祭啊是你所不要的，但是你我来了要遵循你的旨意，我的事啊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我喜爱你的律法，因为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这是第40篇的话。到了希伯来书10章的时候啊，就引用4篇的话，你在这里看见说圣灵啊就稍微把这个话改了一点。怎么说呢？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欢的，但是你预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凡祭和所罪祭是你所不要的，看哪、我来了就是要遵循你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身体呀、是神所预备的，道成了肉身，
圣灵感动了童女玛利亚，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所以你要看见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这个身体是神所预备的。而为什么在诗歌里头说到耳朵呢？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神所预备的身体呀，是为着做什么呢？是为着遵循神的旨意。这个身体，或者说这个生活，这个人的生活啊，是完全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是来遵循神的旨意。那么遵循神的旨意，第一件事就是耳朵了。遵循神的旨意，第一件事不是手，也不是脚啊。有的人手往脚乱了，但是呢，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呢，究竟啊，神要他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看见说，一个身体要来遵循神的旨意，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耳朵。所以诗篇里头说，你开通我的耳朵。但是到了希伯来书啊，就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啊，他就是神的长板。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说，道成了肉身，居住在人的中间。居住两个字在原文里头就是自他帐篷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真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到了本物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不是摩西啊用细麻布啊所造的一个会幕，也不是所罗门啊用大石头啊所造的圣殿，乃是神为着我们的主耶稣所预备的这个身体。主耶稣在地上就是神的帐篷在地上，就是神的家在地上。而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身体完全是神所预备的，他整个的生活就是来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你要看见说，什么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什么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那个样式。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说一句话，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做因为我看见我父亲做。就是我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我说是因为我听见父在那里说。那么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真是不能做吗？难道他凭着自己真不能说吗？当然他可以，如果我们能的话，当然他更能。但是我们看见不，因为他言语也好，行动也好，生活也好，他整个的人就像一个帐篷一样，就像个圣殿一样，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指示。所以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无论碰到什么问题，他只问一个问，就说父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我们今天的生活搞得非常复杂，碰到事情就不知道应该怎样，东想想也有道理，西想想也有道理，那么这样怎么办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非常的单纯，所以圣经就说到 simplicity。 这个主在世界上啊，他的生活非常单纯。为什么呢？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都根据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说父的旨意是什么。如果这是父的旨意遵循，不是父的旨意不做，再好也不做。如果是父的旨意，就是再苦也去。所以你要看见说，主耶稣在世界上他整个的人啊，就是神的家，神的荣耀就住在他的里面，因为他在一切的事上都照着神的旨意做，没有一样是走样的。每一件事每一方面都是照着神自己完全的旨意。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三次天呢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神很满意，神啊非常满意，神在那里说，我要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这个就是我的家。主在世界上过了33年多之久，然后他为着要拯救我们成功救赎的工作，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 他像一粒墨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今天他已经升了天了，但是呢他留下一个身体啊在地上，这个身体啊就是今天的教会。以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神已经设立基督啊做万有的元首，这个神设立基督做万有的头啊，是为你做他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地上的这个居所，今天神在地上的身体，今天神在地上的那个家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一班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一班的人要一同被建造，就成为一个灵宫，给神借着他的圣灵所居住的。那么我们这一班呢，蒙恩得救的人啊，要同被建造成为灵宫呢，有没有图样的呢？是不是说今天呢，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像活水一样要同被建造。那么好了，我们来造吧。那么这个人啊都是身材，他说应当这样造化，那个人他也有他的计划，那么我们大家个人找个人的样子去做，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为自己找房子可以，如果今天我们是为神造房子，或者说是神在那里用我们来造他的居所，这个就不可以。所以无论你从旧约也好，从新约也好，从预表也好，从本物的真相也好来看，你看见那个原则是一贯的，一贯的。神今天要建造他的家，我们这些人是他的材料，也是他的功能。但是呢，神并没有允许我们来设计，神要我们与他同工，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做建筑师替他设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屋啊是神自己要居住的，因为他是自己要居住的，所以他亲自来设计。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人对于教会的那个设立啊，那实在是五花八门啊。这个人认为这样建造好，那个人认为那样建造好，所以结果你看见今天呢，这个基督的身体啊四分五裂啊，变成各种各的样式。没有知道这个教会的建造乃是有蓝图的，神自己把他自己的计划清清楚楚的借着他的圣灵放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所以今天呢，这个建造神的家是有蓝图的，而这个蓝图是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可以把它找出来的。不是说神今天只下一个命令，你为我建造一个家，那么现在就个人照着个人的心思啊去设计去了。不是的，神说要住的那个房屋啊，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圣灵已经把神所要的那个家把它启示出来，放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了。这是第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家，必须要根据圣经的话，要根据神的话。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得加上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神的灵当时的时候感动了使徒和先知，把他这一个建造的蓝图写在圣经的里面，叫我们今天有神的道，有神的话在那里，而这些神的道神的话能做我们建造的那个蓝图。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我们今天呢还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 叫我们能明白圣经里头所有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照着这个蓝图来做。换句话说，圣经的话那是 logos 道话，logos 真理，但是呢，圣经里头的话还得给圣灵啊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这个叫做 rhema， 这希腊文的 rhema。 rhema 的意思就是说，神说过话，现在神再说话。等到神再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而这个话乃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已经写在圣经里的话，神再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说话，这个话就变成活的话。这个叫做启示，叫做启示。或者这样说嘛，神一次启示过了，因着那一次他启示使徒和先知啊，这个蓝图就放在圣经里头。但是我们今天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虽然字都认得，但是怎么读怎么读里面不活，看不见，看不见。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照着圣经的字句去做的话，做出来的东西还是死的。所以圣经说字句是叫人死的，只有灵是叫人活的。圣经的话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你光在那里读圣经的话，而神的灵啊不借着圣经的话再给你启示，再向你说话，你怎么读啊都是关闭，好像这本书是关的，你都不懂，你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你照他一字一句去做的话，做出来的东西啊还是死的，没有用处的。必须怎样？必须啊圣灵大声的话点活了一下。比方说你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你读了好多遍了，这个话也许你也背都背得出来了，但是在你身上啊好像是死的，不发生作用的。但是有一天呢，你在那里读的时候，忽然好像圣灵呢把它点了一下，一点就活了。哈，原来是如此，你里面就清楚看见了。当你里面清楚看见的时候，那你有了蓝图，你知道神要做什么事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见这个原则，神建造的蓝图啊，他已经一次借着众使徒和先知啊把它记录下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在那里还需要求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里面得着神的启示，能明白圣经里头神所给我们的那个蓝图。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常常说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就是要有启示，要有异象。什么叫做异象呢？ vision。 什么叫做异象？异象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叫做异象。就着神来说是启示 revelation， 他把隐藏的把它拉开来给我们看一看。而当神在那里启示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开启，就看见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个异象。而异象并不是说你肉体的眼睛看见了，异象就是说在你灵里头的眼睛你看见，你看见，这个叫做异象。所以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最大的缺乏就是异象，因为人没有异象，所以结果怎样，人就跟着遗传来做。因为你没有异象了，那么你只好跟着遗传了，因为遗传是方便的。它一代一代传在那里，都放在那里，那么你要怎么建造呢？那就根据遗传了。我们的祖宗怎么建造我们也怎么建造了，就照着那个样子来做，就完了吗？但是我们看见说，这样的建造不是在灵里头建造，这样的建造是死的，不是活的，变成造出来走样的，走了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要建造的话，第一件事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开我的心窍， 让我能明白你所指示的那个蓝图。只要我在那里呀，与你同工的时候，是照着你的样式来做，不是照着人的遗传，乃是照着你所启示的样式来做，很稀奇。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有难处的。你知道，对于我们个人的道路，圣经里头有很清楚的引导；对于我们团体的道路，圣经里头也有很清楚的指示。但是，一直要等到我们在神面前呢，梦的光照有了启示，我们才能知道说这个道路在什么地方。那么说来说去呀，我们还没有把这个蓝图说出来。那么究竟啊，神这个建造的蓝图啊是什么呢？你知道，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你们听见不听见啊。我记得我初初到美国来的时候啊，195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啊，这些的话不大听见的。但是呢，感谢神，在这几十年的中间呢，神的灵在美国施工中。今天你到各处地方去啊，你不但听见人讲啊，并且你看见人做，人都在那里讲说要设立新约教会，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见这样的话？换句话说，我们从前就设立的那个教会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会堂的还是什么东西也不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设立新约教会了，我们要照着新约的样式啊来设立了。所以结果呢，很多人啊就开始设立新约教会了。那怎么设立法呢？很妙啊。有的人说我们要设立圣灵新约教会，怎么设立法呢？哎，新约里头有长老有执事啊，所以结果啊，我们这班基督徒聚在一起，那么选几个长老，选几个执事，那么这样我们就设立圣约教会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圣约教会呢？那按照秩序来讲是啊，圣经里头是说有长老啊，是说有执事，那么你长老也 有了，这执事也有了，是不是圣约教会就成立了呢？哎呀，我与美国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我知道好几个地方啊，他们是在爱主啊，他们愿意设立圣约教会，所以这样结果他们这么搞。他说现在我们也圣约教会，过了不久啊，这个教会啊就拆散了，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外面呢、好像有了，里面没有，里面根本没有，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结果呢，长老之事也好啊，大家彼此相争啊，各有各的看法，大家意见不合，搞到后来就拆散。那么这是新约教会吗？这是建造教会的蓝图吗？不是，他不过是看见字句，他没有看见里头的那个。所以弟兄姊妹，究竟在新约里头，神有没有给我们建造的蓝图呢？有。但是这个建造的蓝图啊，不是啊一字一句，这一字一句的背后啊，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听说，我自己没有看见过，我听说在美国啊，人画一个美国的地图，你远远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啊，是美国，当然现在50州了，那个时候是48州。你远远看的时候啊，是美国的一个地图，48州。但是你往前啊，近处去看的时候啊，他说你看见 George Washington 的一个脸。你远处看呢是48州，近处看呢是 George Washington 的脸。据说有这样的一幅的图画，这是很好的比喻。如果我们远处去看新约的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新约的圣经里头啊，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怎么一回事。他有长老，有执事，有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安提亚的教会啊，有以弗所的教会啊，你就看见有这样，好像48州一样啊，你看见有这样东西。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远看的、你如果往近处去看的话，你看见什么？你看见基督，看见基督。换 换句话说，教会的蓝图啊，就是基督。教会的蓝图不是组织，不是形式，不是做法，教会的蓝图啊，那是活的基督自己，那是教会的蓝图。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是身体？这个身体啊，就是里面充满了基督，充满了基督。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哥罗西书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清楚。哥罗西啊，整本的哥罗西书啊，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持定元首。我们既然学了基督，我们就应当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我们脱去了旧人，就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呢，是在基督的知识里面渐渐的长大。而在这个地方，不分犹太人，不分以色列的野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受隔离的、不受隔离的，西固地人、化外人，自由的，或者是自主的、为奴的，唯有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建造神的家的蓝图就是基督，是基督的生命来建造，是基督的样式来建造。因此你就看见说，所建造的那个房屋啊，是完全彰显基督之体。所以这个你没有启示啊，看不见的。如果没有启示的话，你所看见的好像四十八周一样。那么有人呢，照纽约州的样子来干，有人照纽约州的样子来干，有人照佛罗里达的样子来干，所以结果就改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有启示的话，你看见基督，基督他自己呀，充满在他的教会中。